上次我们的灵修谈到2023年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也就是新的路啊。当我们说新年的新的时候，代表说是没有过过的，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是新，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只要在基督里就不会变旧啊，我们会一天新是一天。刚才周师母提到哈，但是呢，我们的新年的新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走过的一条一年，没有过过的一年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跟你们讲到上个礼拜天，我也是上礼拜二那一天是一开始就告诉我说这真的是没有过过的一天，今天也是一样，又第二次的演练这个没有过过的一天的开始哈。就是跟平常就没有说好像按部就班，不是这样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哈，我们要开始来看一个婆婆两个媳妇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刚才我们说我们眼睛向前看是要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可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背后圣经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来从那里学习到，好像给我们一个指标，就像这个所罗门他写的智慧的书，让我们有一些原则，让我们不要再绕路，不要走弯路，刚才讲到走正直的路。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圣经的历史，虽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却是神特别给我们，让我们看得懂，经历得到，同样性情，同样过日子，同样有苦难，同样碰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面对的事情，同样会有一些我们的不管是高或低，高山或低谷的这样的日子，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过去的这个圣经上面的这些记事，我们可以得着智慧。智慧很重要，智慧是一个敏感度，然后你会有一个等于说你存了一个知识在那里，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是有一些原则的，我可以有资讯的，好，当然我们现在找很多资讯，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在找任何资讯以前，我们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先找神给我们的百科全书，就是圣经它的资讯，那它让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人经过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成为我们后代的故事，好，从这里呢吸取这些警惕也好，或者是经验也好，让我们走得更顺利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路德记、士师记后面摩西五本书之后就是士师记。那本来以色列是要被建造成一个国度一个国家，可是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呢，一样的是神在作王，神在领导，但是到士师记的时候产生一些好像一个地盘的就是出了一些领袖，这个领袖不是王，王还没有出来，但是呢他们就也神容许了，神也设立他们来带领，有点像领导人，就像一个小小的那个小一个小区域啊，一个族啊，然后就有一个领导的人啊。那他们主要是在面对敌人，士师记里面呢非常的乱，然后他们每一次都有一个循环，因为他们不想要走神的路，不想听神的话，把神摆在一边。那这把神摆在一边，他们就碰到一个情况，他们忘记神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带你们立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比人好，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卓越，而是因为我爱你们。反而呢事实上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是被称为叫做独居的民，就是很特别的很孤僻的自己的那个，然后又没有人，又没有说很旺盛的这样子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局面，就是各自为政，各做各的，没有王。哪里出来一个比较有领导人性的，好，但我讲过是神容许的，好，是神，也是神所，因为神在做王了，那时候当然神要容许他才能有办法去领导。 那么包括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参孙，当然我们讲的是那个他的女朋友的事情，那参孙也是其中的一个事实。那你就可以想象这种时代，这种整个局面是很非常黑暗，非常混乱，而且呢哪一天敌人要来都没有保障的，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没有连接在神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所以呢路德记的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没有王，王是有王权的哈，王是有他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哈。即使是有国但是没有王的时候，这个是会混乱的。其实他们不是没有王了，神是他们一直他们的王子，他们不认神为王哈。那么刚好就碰到饥荒，在那个时候哈，神会借着战争、敌国，或者是饥荒，或者是瘟疫，来对他自己的百姓做一些警告，或有一些管教。或许我们可以把在旧约当作是处罚，就我们可以用处罚 来形容好了。好，基本上是神的手的管教，神没有放下他们，神不是不顾他们，但是呢他的儿女他要自己管哈。所以在犹大的伯利恒，很熟对不对，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哈，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摩押地的这个背景哈。在生命记2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绝对不可以跟耶和华的，就是不管他的百姓的群体或者是耶和华的圣会都不可以参与的。神有时候让一些客居的人他们是有他们的这个条例的，可是呢这里提到的是一个非常绝对性的一个负面的，等于说呢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亚门人摩押人的背景呢是由乱伦来的，他们的背景创世纪的这个历史我就不多讲了，免得你们太多历史的那个哈。好，这里提到即使他们已经在犹太人当中经过的时代还是不可以入会。那么下面告诉我们原因，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乱伦的后代，他的原因不是神说你们原生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看神哈，他说呢，在这个生命记23章提到呢，说因为他们在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没有去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没有提供给他们食物水，他们跟他商量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让我们绕道从你这里经过不用绕道，他们都不肯帮他。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呢，神有一个约定哈，就谁如果祝福你就蒙祝福，谁咒诅你就被咒诅啊，这个是神只要神定的约就是一个律。那甚至呢他们为了要就是要打胜仗，或者是要侵犯这个以色列人哈，还雇了一个巴兰，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巴兰这个他们称为巴兰先知啦或者术士哈，雇了他来咒诅他。那巴兰跟神是有对话的哈，所以这个是原因哈。所以这个摩押人跟亚门人是跟神的子民是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怎么讲呢，他们是不能有份于犹太人的哈，可以这样讲哈，无干啦哈，无干，不但无干而已呢，还没有条件可以说我住久一点总是可以让我加入哈，我们讲说伯吉好了哈，没有，不可以的哈，好，时代也不行。这是这个背景。没有王的时候，等于说神没有，那他没有让神当王的时候，然后呢就碰到饥荒。结果有一个家庭，这个丈夫哈叫做以利米勒。那以利米勒刚好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王哈。他的妻子叫拿俄米，这个我们很熟了哈。两个儿子 哈，各有他们的名字，那个名字都名词的意义都不是很好哈，可能小时候常生病啊，不管怎么样，然后呢，就从犹大的伯利恒移到摩押去，请我们注意哈，他在那里他是要客居，他是到那里是要客居的，他不是要永远在那里的，他只想说啊，因为没有东西吃了，因为这个啊饥荒嘛，哈、啊。所以这个可能这个丈夫呢就决定我们全部去啊，一个妻子两个儿子我们就移到这个摩押地去。摩押人是不容许被融入神的这个圣会的神的会的。结果呢他却移往那个他们不能来他们就去了啊，就去了这个摩押地，为了什么？为了能够得温饱。他本来是要去客居，就住在那里了。哈、啊，或许有时候想到我去调调粮食嘛，去买一些粮食或怎么样哈、啊，那就做个买卖，然后回来，或许有这种想法哈、啊，但是就住在那里了。好、啊，好。那下面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哈、啊，从第三节念到十五节好吗？第三节念到十五节哈。啊，
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拿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
好，就到我们先到十五节哈，这个往路德的部分我们往后再那个哈。那今天我要先把焦点放在这个婆婆，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婆婆两个媳妇，还有关于一个家庭的遇见的这个难处苦难哈，也关系到一个人生。可以有很大的转折的一个记事，那更是连接到大卫王的身世背景。这个路德记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的这个家谱里面有路德的名字。圣经里面只有五个女人哈，提到这个家谱五个女人哈，也有外邦人，也有妓女哈，那路德是一个哈，他是摩押人哈，就是有几个哈，那因为呢，到后来你会发现大卫王的这个祖母啊，大卫王的祖母就是这个拿俄米。就是拿俄米呀，好，所以这个一个小小的家庭，他们会经历很多未知的来时路的这些不知道的要发生的事情，有苦有甘啊，有高有低，然后这个当中这个发生的事情呢，经过了这三个女人 一个婆婆两个媳妇的这个彼此的生命的这个交织，因为有儿子有媳妇，无形中的当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媳妇跟婆婆的关系就变成唯一的亲人了，就等于说这个拿阿米就只有这两个媳妇了。那也因为这样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祭祀，也因为有这个祭祀呢，就来到大卫王，神跟他立约的那个大卫王。我们知道神跟亚伯拉立约之后，来到大卫，然后大卫到耶稣，这个就进入新约了哈。我上次应该有跟你们提到这个约啊，神用约来约束他自己，他一定守约啊，即使我们不能守约。好，那我常常跟大家提醒哈，当你在看神的话的时候，一方面看整体全面的历史全世界的未来，一方面看到我个人这个路德记就是这样子，刚开始把那个镜头放在一个小家庭，很完美啊，是吧？一夫一妻两个儿子，哇，生两跟刘磊一样啊，两个儿子。我们当中还有几个两个儿子的哈，那你要知道哈，这个地方的文化，中东人包括不是只有基督徒了哈，不是只有那个哈犹太人哈，还有很多，他们有一种一定要有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观念。中国人其实也有哈，有的人在研究说中国人其实是那个时候跟以色列人的血脉有关系，移居到我们的这个祖国那边去的哈。好，那他们呢对于这个婚姻本身的一个意向，就是神所说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即使是回教徒他们也很乐意生很多孩子养很多孩子啊，特别是一定要有男丁来继承他们的产业，只要他们有男人就可以继承他们的产业啊。啊，如果万一当中有人死了，就一定要有各种方法啊，这个妻子还在，比如说哥哥，我们知道那犹大就有的犹大的家啊，犹大也是大卫的也是大卫的那个祖先，也是耶稣的祖先啊，那他家就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两个哥哥死了，就让这个嫂子呢要跟让弟弟跟他传宗接代啊，结果又产生到后来这个很不堪入耳的一个记事哈，就是我就不讲那个部分了，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在创世纪38章的那个犹大好的他的那个那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个他嘛，跟那里也有关系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他本来是以色列人，他有他们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归属的这个信仰，但是他们因为的现实，因为面包的关系，以本来要客居到这个摩押地，这个摩押地刚好是一个很特别神非常忌讳的一个地方，结果在那里就碰到这个男主人死了，没有想到两个儿子也死了，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也没有记啊。那个时候拿阿米是有一种观念，他觉得说是神在处罚他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哈我们最好是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这种想法的话，就等于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那一位天上的父亲，那一位付上代价爱我们的父亲啊。你可以从新约里面的这样浪子的比喻啦啊，像这个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的独生的爱子，这样啊，就可以看到说他不是要去处罚或者是要去跟我们算账的这样的神，而是他是要怎么样，他要我们能够挽回，我们能够走上他要祝福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一开始在讲这个妇女走出咒诅的时候，进入的时候，我一直提到一个词叫做逆转。逆转，那如果你要告诉 我怎么样用一个题目来形容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呢，那可能那个归回就最 最能够啊，让我们理解这一章在讲什么。好，它的主题就是归回。但是归回有两个归回，结果是不一样的。你如果算一算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光是那个归回或者回去哈，这个回呢就有十几个回。所以第一章是在告诉我们转头吧，回去吧。那我们讲的是当我们往逆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转过来向顺的方向。好，那个箴言那里告诉我们哈，我讲说智慧哈，过去的人的路呢，走过的路呢，给我们一些智慧。那在箴言的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即使有很狭窄的地方，你还是走得过去。你奔跑，你跑的时候有时候会绊倒，对不对？但是呢，你也不会就倒在那里，你还是可以起来。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管神有什么作为，不管神有什么样的计划，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生命。也就是起初他用他的话语创造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永恒的给我们一口气的那个灵里面的生命。那耶稣甚至还加强说，不是只有永恒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呢，不管我们的前面的路怎么样，2023年我们会碰到很多像旧约的这些，或者新约也有了，都有故事啊，这些经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定，我上次讲了，一定是会走过去的，而且会结束的，这段路一定会结束的。而且有一个一定是什么？一定可以得胜，这个是已经有确定一个保证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拿阿米这个妇女呢，碰到了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连接她一个人要抚养这两个儿子，抚养了一段时间，好，然后怎么样？儿子两个相继也死了，结果就剩下她一个寡妇，还有两个也是寡妇的媳妇，所以呢。就从这里开始要进入路德记所有的这个内容哈。那我们就把焦点放在三个女人的这个身上。我跟你们提过，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都没有说这是坏的，这是不好，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女人有女人的特性，那我们的特性呢，那个特质呢，我们要把它放在顺性的地方，不要放在逆行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咒诅里面就一直，就是我们没有刹车的话就一直下去，那到时候呢我们就离开这个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可以归回到那个顺着路顺利的路，神原来预定我们要走的路的话，那我们就会走出我们人生的非常瑰丽，很漂亮，我们讲辉煌好了。就等于说呢，即使你是从一个很孤单，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过去走出来，你可以走出来，到后来是充满着神的荣耀，充满着你自己的果子的丰盛的这样的人生。这是神应许给每一个他的儿女跟着耶稣走的这样的一个不管经过什么路，2023我们会越来越丰盛，会越来越好，我们会渐入佳境，我们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确定啊，一人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哈。嗯，好，那么刚才我们念到就是这个拿阿米，他已经跟他的儿媳妇他想通了，他们本来是要客居而已了哈。那从这里你看到呢，他听说以色列其实已经有很丰富的粮食了，那么他有一个观念，他的信仰的观念就是神已经开始在赐福以色列人，然后她在这个地方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她会有个观念说神在击打我，但是她没有苦读，你看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她没有苦读，但是她好像就说我是该得的，因为呢我们可能有做些事情呢让神要处罚我，所以呢她就从甜变成苦了哈，她名字本来是甜的变成苦了，就变成一个从苦在苦境里面呢 他就是很痛苦很悲痛的，你可以想象嘛，对不对？一方面断了后代，在旧约的那个时候的女人，我们谈过几个不生育的女人，我们都晓得她们很痛苦的哈，没有帮这个丈夫的家传宗接代，是很羞耻很痛苦的事情，她扛了一个她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个担子，那带着两个媳妇，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已经嫁入他们的家，好，他们可以改嫁，但是呢，以一个直接的观念来看的话，就是他们是一家人了，因为这个姻亲哈，婚姻的姻啊，姻亲的关系，他们就是一家人，所以一开始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已经要回头走了，归回到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伯利恒去了，好，但是好像在这个要归回的当中呢，好，那第六节说。两个儿妇跟他都起身了，从摩押地要归回，在已经走到一段路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家乡已经蒙神的眷顾，他没有说已经有饭吃了，他蒙神的眷顾。一方面他也知道我搬到了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摩押有他们自己很邪恶的偶像，他们拜的偶像，这个他们有时候呢，甚至为了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什么打胜仗啊什么，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子哈、当做一个献祭，献给他们拜的神明，所以他们的偶像是非常非常非常邪恶的。那来到摩押地的时候，对于这个拿俄米的家庭来讲，等于是就没有走出了神的祝福的，他们都不能入神的会，那他们自己走到这个摩押地、哦、是神所咒诅亚门人，而是神所咒诅的这样的一块地的时候，那当然就没有他们的神在那里了，所以他现在回到他原来有神的保护，有神的祝福的那一块应许之地去，要回家了。但是走啊走啊，他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啊。这个第八节哈、啊，他跟儿媳妇两个儿媳妇说：“我看你们回娘家去吧。”啊，那他也祝福他们，好、啊，愿神恩待你们。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当这两个儿媳妇嫁到这个拿俄米的他们家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个他们所拜的独一真神耶和华真神，好，他们认识了他，而且呢，从拿俄米的形容方式呢，也可以说呢，他们已经就是好像入家随俗一样，就已经就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神了，所以他才可以祝福他们呢。啊，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因为你们也曾经恩待过我的两个儿子。从这里你看到他们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是和谐的，我们最近在谈婆婆跟媳妇的关系哈。那当然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哈，非常理想，但是也是有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记事，这是真实的人物哈。这个婆婆跟两个媳妇呢，虽然他们的信仰格格不入，但是媳妇好像也就因为这样子，因为女人的一种啊，就是反正嫁进来了，我们以前中国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不对啊？那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很容易就可以移根啊，移自己的根啊，女人的性格就有人说像水一样啊，是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顺着流的哈。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拿俄米有新生了一个想法，你们回去吧，因为他想说你们还年轻啊，那如果你跟着我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我还有儿子可以跟你们传宗接代。所以在这里拿俄米突然间已经要回家了，就告劝两个儿媳妇要回去，回娘家去。他祝福他们，神愿待你，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的夫家得着平安。这个时候呢，拿俄米跟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就他们在指两个媳妇，你从第十节就知道啊，他们 他们说不然我们啊，他们我们就等等，但哭的是这个儿媳妇。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婆婆哈，她第一个，她知道应该往哪里回去，她知道应该往哪里走，即使她的前途是无量的，她不晓得她回去一个人会怎么样，而且她也不再有夫家，也没有儿子，之后呢，她就是一个断了根的一个女人。如果两个媳妇跟着他，就像那个后来路德跟他回去的嘛，然后路德又嫁给了波阿斯之后，你看那个波阿斯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归路德，哎，归那个拿俄米，所以是这样，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承传的一个文化跟观念啊。所以如果儿媳妇跟他回去，拿俄米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还有一个期待。可是如果他叫两个儿妇都回家的话，回娘家的话，拿俄米等于是一个人要去面对他那个非常落寞没有什么来日的人生，而且他带着一个是我应该受这个罪的这样的心态啊，因为他后来跟他的人说，因为我的神他击打我啊，但是他没有啊苦读，因为他是尊神为大的，他这样行是公义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尊主为大的哈，他是敬畏神的啊。那他看到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他发现说我应该回去了，我走错的方向。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下面两个媳妇有不同的这个决定跟选择啊。那现在我们稍微来稍微来想一想这个拿俄米的他的特质，所以好不好？我们开放一下，让大家有一点发表哈，就有一点对于这个读了这样的一段哈，刚才我们听到刘磊帮我们念，我现在又也到这里来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婆婆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表现。那你告诉我们，两个媳妇哭得很惨啊，放声大哭哈。但是呢，拿俄米是在那里做什么？做好像一个长辈在处理事情一样。好，你们该怎么做？好，他在那里教导他的媳妇说，你们要这样做比较好。好呀，所以好不好？我们就稍微有点讨论，你们认为这个婆婆是怎么样的婆婆？我们当中很多我们的妇女姊妹以后都会当婆婆的哈。所以我们从拿俄米也可以看到，神的女儿的这个人生里面呢，当婆婆的一个榜样跟特质，可以说是榜样。那有没有谁要给你的意见？你从这一段短短的几节看到拿俄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到摩押地去，拿俄米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那个时候男人做主啊。当然他们会讨论，一定会的啦，夫妻一定会讲会呢，但是他就是跟着先生走了哈，那现在先生离世之后呢，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担子都在他的身上了啊，只有一个他担不起的是，他没有办法再帮他的先生生儿育女了。好不好？我们把焦点放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婆婆啊？
他为他的媳妇着想，比对自己着想更多。
嗯。为别人着想，可以这样讲嘛？哈，他可以为他的媳妇，因为媳妇终究是也不是女儿哈，等于说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然后呢，谈到更进一步的，因为媳妇他把他也是当亲人了哈，他没有分说哦，他是媳妇哈，那为他着想，是的，是的，
不会埋怨的人，
是一个不埋怨的哈，明理的人，他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约伯也讲过啊。我从神得福，从神受祸，不是应当的吗？这是合逻辑的哈，不埋怨，对他没有，我们没有看他埋怨啊。从他讲话，好，那我在想，为什么他跟他们起身的一段才想起来要跟他们这样讲？我在想，他是很悲痛的啊。我们可以说，拿俄米这个时候是很悲痛的，又没有丈夫，又没有儿子哈，然后要往回走，那个脚步啊是很沉重、很悲痛，所以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想清楚。然后他一半时间才想清楚，我是这样想的哈。OK， 还有其他的 大家也可以再给你的看法好吗？从这段你看到这个婆婆是怎么样的一个婆婆？
我觉得她是一个心里仍然相信神、依靠神的人。
啊哈，心里有神，心里有神。嗯哼，是的，所以她是要往回去她的神的那里了。
因为我在想，你有人到这个地步的话，他就是很绝望的，有一种悲哀，不过不就是说那个哀莫大过于心死嘛？他心还没死，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对神有一个这么绝望当中，他还对神有信赖，他没有去说神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啊？很多人都会这样，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啊？让我的孩子老公都死在这儿啊？怎么怎么的？但他还是起来回去，我觉得这个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
等于说他有一个动力，还有一个动力。基本上如果一个人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走不都走不动了，好，生不如死了，好，对，好，那要有那个求生，还有向着光走啊。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逆转，转回去，归回哪里呢？向着光走，不要往下滑啊。那我们现在谈到很多抑郁症啊，这个抑郁症就是因为多到个地步就绝望了，刚才周总提到绝望了，就绝望了，然后怎么什么都不想动了，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没有动力。那么他还至少他还可以动，而且还带动两个媳妇啊，他是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不会自我中心，然后他是一个还有他的盼望的这个目标的。他还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就对了、啊、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他知道往哪里回去、啊、然后他是一个没有抱怨的，等于说他不会或许我们反过来说是任劳任怨的、啊、辛苦也有，然后呢就没有什么抱怨，该来的就面对然后就处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我想他是一个没有让情绪主导的人，可以这样讲，以至于他不会落入那个情绪的一个好像一个幽谷一样。
嗯，他和儿媳妇的关系应该很好，不然的话两个儿媳妇就是也不会愿意这样跟着他。
这个婆媳之间的那个感情能够加强、哦、这个婆媳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马上说一定怎么样，不是的，一定是要再培养的，不像母女一样、哦、它就是不一样，但是呢却是可以培养。那有一个秘诀就是要对对方有一种同理心，这是我当了婆婆到现在、啊、也是12年了、啊、12、13年了，那我的一个心得、啊、我觉得那个同理心就是说当对方有什么样的情况情绪的时候，那么这个婆婆呢不要以自己的立场跟经验去对对方打分数，而反而是一个同理。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寡妇的婆婆对两个寡妇的媳妇有非常包容性的这个很宽广的这个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如果对方觉得痛，那么你就跟他一起痛。好，我们通常说同甘然后共苦，这个共苦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好，我们彼此扶持哈。那他一个是长辈，两个是晚辈。那么在这种时候呢，通常这个长辈就要担当的更多，担待的更多，就要更能够等于说这两个媳妇在痛哭了，我们没有看到拿俄米有哭了，当然她一定是很悲痛的了，这个可以理解，而且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她竟能够想出一个逻辑性合理性的解决方案，就是你们不要跟我去，你们去了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等于说为他们好处着想，然后呢对他的两个媳妇呢是有同理心的。好，反过来 当我们对一个人有同理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会吸引对方。比如说这个婆婆对两个媳妇有同理心，那这两个媳妇呢，因为被这样的一个同理，被这样的一种爱的一种照顾或培养呢，无形中这个小辈哈都是在学习，年轻的一辈都是在学习，都在看样了哈，有样学样看样哈。那当他们有这个有一个榜样山的时候呢，反过来他们也会在同理心上也会成长。可能他没有讲，可是可能在想说，那你一个人去怎么办？好，开始都没有说他们要往回去，是婆婆有生，他们才后来这个大媳妇才走的。好，所以是的，他们的关系很好，但是这个对对方的同理心，我这次的题目叫做共情哈。共情本身那个情感情同情，并不代表等于同理。同理里面当然要有感情的因素，要有同你痛，我也觉得跟你一起痛，这个是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光是情没有理的时候呢，没有同理的话，我们会只有在感情的层面是不会长久的。或许这样讲好了，是很表面性的。好，那还有吗？还有人要加要再补充？都是哈，都是。我想很容易就看出来这个婆婆是什么样的一个婆婆哈。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就会说，哎呀，但愿我的婆婆就是这样。那因为我的婆婆不是这样，所以我也不可能成为那个爱她的媳妇。或许有人就有这样的想法哈。这个以后再谈吧，以后再谈。好，我们先针对这个婆婆来讲，我想对我们这些以后要当婆婆的人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范本。好，还有吗？
我觉得这个我看拿俄米她是顺服丈夫的。你看我觉得她一开始哈，她知道摩押对他们犹太人说意味着什么，而且她的儿子两个儿子正在成长的时候，那今后住在摩押，今后交往的下一代有可能就是摩押人哈。那这种娶摩押人的媳妇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哈。我觉得他是按他后面跟耶和华神这种关系，他当时不一定是情愿的，但是他还是顺服了他的丈夫，而且根据他最后跟给那个两个儿妇说的那段话里面，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那我觉得他是把自己顺服丈夫，那就是顺服神，他觉得他的前面的道路实际上是在神的手上。
嗯哼
是这么理解的。
对是的呀。那他顺服哈非常好哈，顺服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受苦，耶稣不是顺服到死吗？但是顺服所受的苦会带来转为甘甜，带来福分，带来丰盛，这是一个定律。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而且彼得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人会碰到痛苦，碰到苦难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个原则，并不代表我做对了我就不会受苦。所以刚才那个拿俄米是一直在说神他在好像在处罚我啊，我们做错事，有点类似这种观念的啊，但是并没有，并不是这并不代表说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条例一样，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他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也带给我们看到说他的心目中有神在做主，而且他也服在神的做主下面呀。刚才那个雅琴提到他是顺服丈夫的，好，然后呢他能够在这个顺服里面也承受他认为是从神来公义合理的苦啊，就是这样。是的嗯哼，你可以看到从这个拿俄米的身上看到一个女人的能耐。上次我们有一个主题，有没有那个我们的用那个什么束腰啊，绑臂是有力的啊，好，能力束腰绑臂是那个哈，一个女人的能耐哈，就像那个松紧带一样，是很能撑大的，很 好像一直撑一直撑，越撑越大越撑越大。你看这样的一个妇女、啊、她处在文化他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啊这些里面呢，那么她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落单的时候，她还能够这么样的来为两个媳妇着想、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真的是不容易的，等于说是逆着一般人的啊做法做的，可以这样讲哈。那怎么能够逆呢？因为他有这个回归，有这个顺性的，有顺他的特性拿来做顺性的利用。顺性的利用就是我要负责任，我可以操劳，我可以付出啊，我没有条件啊，但是呢我就不操纵，我就不要求，我就不去为难对方啊。那么不是看到拿俄米这个同理心哈、啊、是一个很宝贝的，这个那个媳妇跟两个媳妇跟婆婆的黏着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黏着剂在那里啊。刚才雅琴念的那一节哈、啊、就是在第13节哈、啊、他说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如果万一我即使我再生了哈、啊、你们也不能等着长大再嫁他啊哈。那他这样讲，后面哈，13节的后面，我女儿们呐、啊，不要这样，你不要不听我的给你的建议了，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他的同理到一个地步，为他们愁苦，他自己已经够悲痛的了。好，神伸手攻击我，他让我承受我该承受的，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让我再为你们愁苦了，还要担心你们好吗？这是他的意思。我好像跟你们提过哈，我妈妈以前这种爱哈，是一个天赋性的一种母亲的爱哈。以前我好像跟你们提过，有一次我姐姐跟我妈妈有一些争执哈，那我事后我妈妈就跟我在谈，因为我姐姐跟我妈妈很亲，他们两个很亲。就是我就比较跟我爸爸，然后我的姐跟我妈，但他们都很爱我们，我妈也很爱我啊。只是说因为亲就不一样了，亲就比较不一样。那我妈就事后跟我说，她说我今天一定要她去，等于说我今天要去跟她谈这个事情，我要去要求她，是为了让她在我死后不要愧疚。我再讲一次，我妈妈跟我讲，她基本上会去要求我姐姐那个事情，是为了让他在我妈妈过世之后，让我姐姐不会存的愧疚。哎呀，这是爱，你知道吗？何等的心啊！啊，刚才第一个啊，跟我们提到说怎么样，他不为自己着想，只有为对方着想。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的心可以被撑到这么大，你知道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很狭小啊，非常狭小？还有吗？
你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说。他是就是这个顺性和逆性啊，他就是不操纵，也很尊重他的媳妇的选择。他劝他们回去，他也没有说对他来讲这个回伯利恒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也尊重他们的选择。留下来呢，他也没有，就是他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不操纵哈。刚才你说到你妈妈那个就是为了别人这样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顺向的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老人他是这样，你要不顺我死了让你后悔，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操纵性，就是我现在我就要达到我的目的。我觉得很多的那个没有信主的老人是这样的，他就用以死相逼哈，就是我要逼你就范那样子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老年的心态。像你妈妈讲到说，我为了孩子的缘故，我考虑到这个，她宁愿放下她的感受或什么的，就不要让孩子因为这个心里难过。这也是就像拿俄米一样，不要让他们有后悔的选择，尊重他们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就是你讲的顺性和逆性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也是我觉得需要我们学习的，那不要用去操纵，特别是情感上的那种操纵来控制孩子。
啊，是的。在那个时候我妈跟我讲说，可以看到说我姐姐是不能理解我妈妈的心的、啊。她就是觉得说我妈妈这样子说这样子做，要她做什么，她认为说她就是认为不认同啊。那她所以我说那个小辈的亲辈的，其实有时候就是 就是都还在成长，还在学习，有时候不懂，还没有那个成熟度。那么这个长辈的呢，就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智慧，还有要有更多的这个明理或同理的心哈、啊，来等于是在帮助我们的下一辈哈、啊，是一样，嗯哼，逆心跟顺心是的啊。
我傅妈妈啊，
是傅妈妈，请讲。
你讲的那个同理心哦，同理心，
嗯哼，
我就见证了我妈妈跟我婆婆之间。我的婆婆跟我妈妈之间，因为我的奶，我们客家话叫阿婆嘛，哦，就是奶奶的，她60几岁就我公公就过世，
嗯哼，
那我妈妈呢是大概40多岁就我爸爸就过世，
嗯哼。
所以他两个人都是寡妇，
嗯哼，
那他们婆媳之间呢，我真的看到我阿婆真的有同理心，能够体贴别人爱别人，当然当时他是不认识神，但是他有一种这种你刚才讲的同理心，就让我深深的受到一个感觉。
人与生俱来应该会有的呀，嗯哼，是的，
这样子把家里融融弱弱的、很温馨的，把这个他的孙子，我婆婆只有一个儿子，我爸爸就是这样子把小孩拉把大。
婆婆是他的那个奶奶，对不对？是奶奶吗？
奶奶爱的阿婆，
嗯，
就是我是提到说婆婆跟媳妇之间的，就像这个拿乌米很明理，
嗯，
有同理心，
嗯嗯，是，
对这个媳妇，我就说一这我的感想，
嗯，是的，事实上等于说你们举的例子，就等于说是在证明说。事实上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发挥，对不对？好，
对，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做人家的婆婆也
是，
我不是像这个处境，就是我们也要做人家的婆婆嘛。
是的是的呀，yeah. 也有人可能这里还没有那个年轻人说将来要做人家媳妇的啦，就是呀， yeah, 是我们都会做人家婆婆，没有错啊。
关于这个婆婆，我感到这个婆婆真的是很高尚啊。以前中国都是说30年，媳妇熬成婆，然后就对媳妇就会有很多苛刻啊、指责啊。但是在这个婆婆身上，我们看到婆婆也是可以充满着爱啊，把这个媳妇就是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爱。
刚才慧琳讲到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到底是以我为中心。啊，还是当我在思考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要去连接到，也要连接到跟别人的关系，啊，就是我不是只有一个人活着，即使我们不要为对方着想，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活着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人，我单独的活着就可以活得很好，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连接到我们四周围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讲这个是一个完全是非常紧会靠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的关系啊。有时候我们的关系不一定只有在家里面，有时候跟别人啊，跟我们的工作的啊同事啊，跟我们的啊不管是接触的啦，包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啊，那个跟人连结的关系呢，是不能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自我为中心的话，我们哪里都走不出去。事实上那个路就很狭小了、啊、所以刚才提到说那个生命智慧的道路呢，它是不狭窄的，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撑宽，我们的心必须要越来越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度量在那里，然后我们可以不但是想到我自己，还可以一样的想到四周围跟我有关系的人、啊、不管是好的不好，我们都需要有 共甘共苦的这样的一个一起的。好，那我们就回过来，这个拿俄米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却可以到一个地步是牺牲了。啊，我刚才讲是说，我们如果为了自己也要想到别人了，我们都不要想说牺牲好了，但是呢，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缘故，你如果没有连接到别人，如果你没有那种跟别人有连接性的话，或者是分享给别人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很空虚，也会很没意思的。这是我的意思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拿俄米这个婆婆呢，把她稍微很仔细的去了解她了哈。那现在我们这个课呢的主题经节是箴言31章最后一节哈。我对于这个圣经的这个妇女的这个顺性逆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呢，会到这里做一个段落。但是我后面还有关于姊妹们的服侍，姊妹们如何可以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服侍，不是只有做教会的事情了哈，的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继续会延伸下去哈。那对于这个例子本身，我就可能会到这里做一个全部的段落结束哈。好，那么也就是我用箴言31章31节提到这个很勤劳的妇女呢，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她的祝福，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我们上次有一句话说荣耀神敬畏神的妇女是怎么样的妇女哈。那么现在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做，我牺牲也好，或我勤劳，我劳碌也好哈，那我向着顺性的方向，向着对的方向走的时候，即使有苦有牺牲，但是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享受操作所得的，一定会有收获。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什么意思？他所做的是有目共睹的。当他所做的一个敬畏神的人所做的被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见证，他就是一个见证。好，那么这个见证无形中也会荣耀神。所以，或许我们承担很多，或许我们也受了一些苦，或许我们呢就是没有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是记得只要我们走这条智慧的路，生命之道的话，我们那个外面那个外显的一定会有啊。我上次提到说，这条路没有走过的路是在心跟口之间，那心是属于里面的，只有神知道，我们自己也会知道。那那个口呢，是可以听得见的，是外来的，就是外面会彰显出来的哈。所以我们有一种观念哈，没关系，神了解我就好了，那别人不了解我没关系。这个观念哈，似是而非。好像是说，反正呢，我怎么做我认为说神知道我的心哈。问题是我们不想知道自己的心哈，所以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有一天是会水落石出的。虽然我现在没有得到很大的认同，或许我现在，但是我所做的这一切呢，并不代表我没有目标的。我有一个确定，我有一个确信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赐的神，他是奖赏的神。我按着他的道路去走的时候，那么我不会突然牺牲，我会享受我的牺牲，我先牺牲我的享受，然后我会享受我的牺牲哈。这个经节啊，我是这样子看的哈，就是会有一个结果，然后这个果子呢，会来给我们得到好，给我们鼓励哈，得到这个奖赏，或者是会有赏赐，会有荣耀的哈。嗯哼，不会突然呐，劳苦不会突然，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路要对哈，方向要对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媳妇跟这个婆婆呢，他们是有共情，我刚才讲那个情感的彼此的这个 啊，连结啊，情感彼此的一起分担啊，这个都有啊，都是有情感的啦，很亲的啊，那都是寡妇，然后呢他们都可以相处的很融洽啊，然后呢都是离乡背景，他们两位三位都是离乡背景，那个都怨啊，那个怨不对哈、啊、我写错了哈、啊、我这样子给人看、啊、都是离乡背景的，所以三个有完全相同的，所以我说同理哈、啊、我们总可以找到个同理的地方来，就是哎这个我认同，这个我经历过，总是可以的，他们有一个同理的一个背景，一个根基让他们黏着在一起，这是我今天我想要从这个角度来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如果好，刚才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婆婆就是没有那么的心没有那么大的话、啊、反过来等于说如果我的心比她大，如果我的看法比她成熟的话，那么我也要变成她的一个比她大的人来包容她、啊、因为你给同理的时候无形中对方也会学，等于说他没有这种成熟度，他也会受你的这种感化也好，会受你的一个影响也好，他也会成长，因为人都是在心的这种心啊，会亲就因为心啊。那么当我们心靠近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会去想到对方，然后会帮他解释了，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他跟神说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共情里面，那来到同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融洽，好，就不会去想不好的，不会去把它解释成负面的，这个是重点哈。好，那么下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的事，往后面看这个大媳妇叫做俄尔巴。好，这个大媳妇呢，第一个她听了劝，然后她可能也想到她听了婆婆的劝，然后她也想到她可以再重创她的第二春，他会回家，我想他有考虑的，这都没有错的哈、哦。第三个是比较可惜的，他回归他的本国之后呢，无形中也回归他所拜的神。好，在这里我们都想到，想所拜的神就是宗教，对不对啊？我们家、你们家、我们祖宗拜的，家里拜的佛教、道教哈、啊，有个人的宗教哈、啊。事实上，不管你有没有。信啊，不管他有没有宗教信仰，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有偶像的。那个时候的啊文化背景呢，只要你说我是哪一国人，就附带着我拜哪一种神。所以很多中国人说，哎呀，我们家不信基督教，我们信佛，其实很多都是信道教了，不是真的是佛教啊。佛教是没有偶像的啊，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一种主张，一种方法让你提升你的境界。那最遗憾的是，这个大媳妇呢，在跟她婆婆跟她的丈夫相处的时候，没有换她的神，她一回去就回到她所拜的神，等于说她把婆婆的神跟她原来拜的神就把她等同视之。我不认为拿俄米啊没有把他的神的信仰呢影响到他的大媳妇，因为从二媳妇就看到说，他就开始跟婆婆说，你的神是我的神啊，所以我的国我的家跟我的神一定连接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恳求神保守他们。信跟不信不能同父异母，我们说没关系啦，反正到时候带他去教会啦，礼拜天他也愿意做礼拜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有国有家的根基，一定会有信仰的价值观，一定有信仰的信念在那里。如果我是那个金钱本位的，那么金钱就是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神。那当两个神不同的时候，就会有冲突。当两个人同样不同样的信念，信仰是什么？信仰是让你整个人就托付在那里，信仰是让你愿意投下一切来追求的， 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甚至可以到怎么样？我们可以到只要主，生命可以不要，这个就是一个信仰。信仰是要奉献的，信仰是要归属的。刚才第一次啊，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讲说怎么样，他说归回，那个归就是把回到我原处的地方。那他原处的地方是他得福的一个源头。问题是这个他的媳妇嫁过来之后，他们接触了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如果没有那种信仰，我相信拿俄米不会有这些爱的能力，不会有那么清楚的理性来想事情，有智慧。但是这些在黑暗里面，在这个虚晃里面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儿子当作这个生祭来献给我要拜的神，来求好处。你就可以想，那个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宗教信仰。他回归到本国之后，一定也就是拜他所拜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有共情有同理，可是呢走了不同的路。在哪里？在于他的选择。那这个选择根据什么呢？根据他跟这个婆婆相处当中，他在意的可能其他都很好啊，跟那个妯娌之间的关系也很好，跟婆婆也很好，但是呢那个信仰本身不是他考虑在内的一个因素。这个信仰本身是路德可能是他的第一个考虑因素。下次我们会讲到路德，所以我就一到这里做了一个结束哈，就是我们谈了很多拿俄米，那拿俄米基本上让我们看到女人可以这样子来做女人，婆婆可以这样子来当婆婆。那如果说我们不够的或是我们没有的，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模范，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理想，要有一个标杆，说神啊，我要去做到这样子，我要成长到这样子，然后可以享受我所劳碌的，可以在大家的面前得到那个功效，做工的功效，有目共睹，成为一个见证。好，那我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要接到这个路德，路德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来思考学习的哈。我认为哈，回归、回去的方向的选择，我认为女人比男人还有能耐，会更有这个智慧。我这样认为，所以男人很需要我们的帮助。男人是很容易往前冲的，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这女人的能耐哈，能进能退，能下也能上啊，所以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发挥我们这份能力啊，然后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结果，我们可以影响一些我们四周围我们要帮助的人啊，不管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实在是觉得说神的创造奇功哈，他创造女人是很特别很特别。
是吗？我很赞成你刚才讲的那句话。
是吗？谢谢你。我觉得是
我很赞成。
来帮助。
真的女生啊，就是在一个家庭中或者家族中啊，真的起了我们男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是的，是的。
那个星期天呢，我到我二弟那边去，我们开了一个家族那个聚会嘛。我的弟弟没有拥抱我，就是拥抱我林姐妹。因为他说了这个大嫂，你真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啊，你真的做了很多的付出这样的。他说，所以我很赞成刚才你讲的那句话。
大嫂很被尊敬的，对不对？几乎在妈。
他不是，他这个跟我们那个兄弟姐妹的联系啊，比我做的好吧，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硬冰冰的一句话就会搞混水了 ,OK? 他就是很耐心的做一些那个那个联系的工作，就我做不到的，我把事情做坏的，他可以把他的纠正过来，做得好好的，把处理得好好的，这样。
谢谢，因为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在家里面让人得福。是的，是的，呀，我觉得我们姊妹们哈，有些我们了解弟兄的特色的时候哈，他们其实以一个正面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然后呢，一条路直直的，他们不能拐，也不能很难转呐、啊，就很难转啊。那么，所以圣经用一个字眼来讲，说感化他们，以柔克刚。好，那他们需要女人的柔来帮助他们软化啊，不是他们不要，男人的特质就是这样，就是他就很固执的、很坚固的，就一定要这样。那我们如何能够去帮助他，为了爱他的缘故，帮助他能够柔软，能够往那个转向呢？真的是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心里面呀。我们很期待等着林姊妹跟我们谈一下她婆媳的，我们期待着哈，为她祷告啊。谢谢林弟兄呀，嗯哼，我觉得神预备林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那个杨弟兄在哈，我不知道哈，有两位弟兄会常常在的时候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跟激励呀，嗯哼，因为终究我是女人，我女人讲女人的话，就是很主观的讲的。那我要谈到这个跟弟兄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够客观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神帮助我，然后呢，林弟兄在这里又给我一个扶持哈，那就感谢主，感谢主，非常感谢主。
我觉得呢，犹太的民族啊，跟我们那个中国的很相像。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比那个有一种风俗啊，就是压得很紧。但是呢，如何冲破这种旧的传统观念呢？就是拿俄米跟路德他们在一起啊的时候，就突破了那种那个出佛，他们就是跪向神嘛，这样嘛。
是的，我们从这个耶稣的里面出现五个女人，五个就是妇女的家谱里面哈，从他们的来路、他们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贝，有偏待，他没有任何的旗舰，哈。
那时候呢，我妈妈跟姐妹有一点闹别扭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很感谢神呢、啊，他们后来呢都是信了主的话，就把这种关系处理好。所以我妈临走的时候，还是那个林姐妹带她是认识听福音的。
嗯，
所以我妈临走的时候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他们的因为这种关系啊，那个和好啊，那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感动啊，就是
这样哈、根本就是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就有神之后就是这么的奇、因为神就是和谐呀、是可行的，是一定可以的，我们要相信。
大家对这个。今天的这个婆媳啊，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我自己先分享一下今天这个婆婆的这个，我原来一直以为婆婆这个角色离我挺远的啊，但突然今天怎么觉得好像也蛮近的啊？我也很感谢神啊，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来。预备着，不是说一定要当婆婆，但是到了这个年龄呢，你就要预备着哈，可能会做婆婆。那我也想说，我们每个人，为了当母亲、当父母，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预备啊。那当婆婆，我想是，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当婆婆的你们有预备吗？可能有的人没有，直接就进入到那个角色，所以有很多的学习。今天感谢神，在神里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我们就也来预备自己，来学习拿俄米，让我们真的有一天做了婆婆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用，这样子。 这是我今天的感受，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要分享吗？
哦，傅妈妈，我要分享你刚才讲的那个信息。
好，
冯金师母讲的啊，你用两种树，就是棕榈树跟那个香蒲树来鼓励我们生命的丰盛还有扎实。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啊，最近这个四五年啊，最近这个四五年，我每次到 Cassie 那里去，小女儿 Cassie 那里，就是 Wisdom 嘛，从高速公路那个 Highway 要进去，我不晓得你们对 Wisdom City 熟不熟。从那个 Highway 要进去他那个 Western City 的时候，那个出口叫 Royal Palm Blue 啊。那个 Royal Palm Blue 啊很长一条，因为那是新的一个发展一个社区。那个两旁种的呢都是那个高大挺拔的棕树啊。我顺便提一下，那个棕树呢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叫 Royal Palm。那个中文叫棕榈榈，就是特别高贵，所以叫 Royal Palm。当我进入那个 Royal Palm Blue 时，我仿佛就处在两个世界啊，那是讲到我自己处在两个世界两种心情。当我在 Highway 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在这个世界，当我进入那个 Royal Palm Blue 的时候，我就进入好像进入神的路上。我一直就会心里就说，自己对自己说，哦，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哎呀，我就看到那个 Royal Palm 啊，那个棕榈树，真的又高大又扎实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你今天分享的棕榈树跟香柏树，我就深深的感到，我把我自己的一点点那个经过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样，
感谢主哈。其实是活生生的啊，那个我们不知道那个黎巴嫩那边的香柏树和棕榈树是怎么样，确实我们在佛罗里达看到很多，就是那个傅妈妈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真的是一个画面。这个神讲的，在视频里讲的这些是真实的，你知道吗？在这个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知道在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线，当然这个最美丽的风景线 Royal Palm 很高大，但是你知道吗，最美丽的世界当中属灵上最美的风景线就是美好的基督的生命。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人，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在天国里边，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特别我们每个人去参加特会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多人去了特会说，哎呀我不要回来，每次都被充满。为什么？那里就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就是属神的人在那里，他们成为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人，那种丰盛会深深的让我们满足，让我们渴望。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站在路边的那个 Royal Park，当人经过我的生命的时候，当人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们看到就像傅妈妈说，哎呀我就好像进入了神的国一样，你说多美好啊，那生命多美好，对不对？这是神要给予我们的。谢谢傅妈妈很现身说法的给我们的分享。